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民俗专家宋兆麟先生，大家欢迎。宋先生呢，造诣非常深。大家呢，咱们今天的议程呢，就是先是宋老师啊，先给咱们讲，讲完了之后呢，给大家留出半小时的时间来可以答疑。这个大家呢，在答疑的时候啊，可以就咱们那个普查工作开展的情况、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提出一些疑问来，然后咱们宋老师再给大家答。借这个机会呢，我也在这边那个再啰嗦两句啊。咱们今年有两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情况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全面扎实的开展咱们这个普查工作。目前呢，现在不少的区县已经开始这项工作，同时呢，在普查工作中呢，也遇到了一些特别实际的问题啊，给咱们处也经常沟通。就因为这个呢，咱们特别呢就组织这场这个讲座，给大家也等于是介绍介绍一些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呢最重要，咱们今年呢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主要这个工作保护工作沉到咱们这个区县这个层次。这个区县首先要建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制度，咱们市级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各区县呢还没有建。那么今年呢，区县这个层次的这个非遗的工作量是非常的大。希望呢，咱们这个在座的这些啊，都是非遗保护工作者了，在这方面呢多努努力，把咱们这个工作做好。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四月这个普查，因为文化部对这个普查呢有要求，在今年的六七月份吧，就要上报这普查情况。咱们天津市呢是要求各区县呢是四月初就要把咱们这个普查的工作呢都给汇报上来，然后咱们再综合报到文化部。所以这项工作呢，大家呢都上上心，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基本上呢，我就插这么两句话，下面呢就请咱们宋老给咱们上这个课。这个宋老的这个讲课的题目呢叫《科学普查是抢救民间文化的基础》。开始，先大家听，然后呢，在咱们听的时候呢，一定要认真的注意做笔记，有什么问题咱们讲座完了之后再开始，好吗？那就这样啊。
我到这个天津来讲这个课也是班门弄斧，因为大家都是基层的干部，对民间文化很了解，我对天津的情况并不是很熟，我只能说大面知道一些，我讲的还是不对。我讲课呢大概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问题呢，我很想讲一个，想有几个概念，有几个概念搞不清呢，你这个保护工作就很难搞。第二个呢，我就讲我的正文，就是说普查的一些道理吧。最后呢，就像主持人说的，留半个小时提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可以提，我能回答的我回答，我回答不了的我再回北京去，再想办法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呢，就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关系。因为这项工作呢，已经进行了五年之久，
文
工
少，给他裁上去，
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后来改成非物质。这个问题呢，一提出来呢，这个名词应该说是个外国词，中国人并不太习惯。
如果说民族民间文化，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一说非物质文化，就很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只能搞非物质的，物质的不搞，就是说搞那些不是东西的东西，摸不着也看不见，这个越搞越玄。实际上呢，这里有些误解，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历史，历史文化遗产呢，嗯，国家已经很重视它的保护，大概有两台人在搞。第一摊呢，就是国家文物局和各省的文物局，他们做的主要工作是指远古社会到清代的晚期这个阶段，也就是说的文物局文物工作、考古工作，主要是这一块，就是说从远古社会到清末。那么近百年的东西，就是清末的清末民初到现在的传统文化这一块，我们是忽略了的，国家抓得比较晚。那这块文物局也不管，那谁管呢？基本上就是几部管。但是我们的社会呢正在转型，我们中国正在从一个农耕的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转化。另外呢，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发展得很快，这些也冲击了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还有一点呢，就是商品经济以极其强大的势力在侵蚀我们的民间文化。我们在北京市场上可以看到，过去中国人是敬祖的，对祖先是很崇拜的，祖先的像是很神秘的。但是现在在北京的旧货市场上，我想天津也不会例外，公开卖自己的祖先的画画像，而且价格很便宜。现在外国人专买这个东西，他们就吹嘘说过多少年这都是宝贝，中国人得到外国去买。那这个例子就证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经济一体化，商品经济的侵蚀，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民间的文化正产生巨大的影响，破坏极其严重，极其严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近百年的民间文化谁来管呢？国外已经提出来了，要保护这个就是近现代的文化吧。那中国呢也就跟上去了，就提出来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后来改成非物质文化，是因为历史要求我们这么做的。但是既然是近百年的民族民间文化，这个文化应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非物质的。物质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说你捡的纸，比如说你印的年画，比如说你那个街上那个货篮蛋摇那个拨浪鼓，这叫物质的。非物质的呢，就是说做年画那个技术，比如说怎么刻板、怎么印制、剪纸那技巧，那是非物质的。那大家可以看到，物质和非物质是不能分的，是互相这个依托的。我们国家在去年吧，在北京国家博物馆搞一个非物质文化展览，大家你可以看到那个展览摆的全是物，没有一件是非物质文化。就是说这两种文化不能割裂开来，所以这点呢希望大家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就是不要以为我们考非物质文化了，对物质文化就不考虑了，这个不行。而且物质文化往往能说明很多重大的问题， 我去年呢到了这个南通去了，到南通去以后啊，看到一个近代史上一个名人叫张骞吧，他的墓呢，文化革命时候呢，把他的墓、他老婆的墓、小老婆的墓、儿媳妇的墓全给扒了，红卫兵造反给扒了。后来这个人太重要了，当地又把他修成一个公园，把他的墓啊去修好了。张骞修一个大坟头，把他的儿子媳妇、把他的媳妇、把他的小老婆三个人并排着修三个坟头。当时我就看，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你这不合规矩啊，一个辈分的人是不能埋在一块儿的，但是他埋在一块儿了，因为主持这个工程的人是个外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说不是很了解。实际上中国人呢，谁死了，这个家死了人以后埋到哪，这个墓地是有规定的，就是说过去啊叫一种叫墓谱，墓葬的墓，图谱的谱，就是有规定的，一代一代的，上一代在上，中间一代在中，下一代在最下，完了男女左右是分开的。这个墓谱就这两个字，这是河北的，也可能是天津郊区的，这是咸丰年间，清代咸丰年间的墓谱。这个家族呢，就规定这个家族哪一代人埋到哪，埋到哪都有规定，这是不能违背的。但是我们到南通却看到了现代人把这个历史给糟蹋了，所以呢，这个物质文化和非物质不能分，要结合的来研究。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活态文化和死态的文化。我们非物质文化保护主要是讲活态的文化，就是说这个文化现在还在做，还在传，但不一定百分之百的传，但是还有，比如评戏还在唱，京戏还在唱，这就叫活态的。但有些文化呢已经没有了，成为历史了，历史上有，你比如天津的这个租界地，这已经成历史了，它不存在了，这叫死态的文化。所以你天津要报一个租界地大概就有问题了，可能批不准。就是活态和死态呢特别重要。另外我们东北呢，小孩生下来以后呢要睡扁头，要把这脑袋啊睡成扁的，他也有一套设备，现在都放弃了，那就叫死态的文化。但是北京东北的火炕它叫活态的，因为现在各个家还做那个，还砌那个火炕。另外比如说踩小脚，这个妇女啊要把脚裹得很小，这个在中国极个别地区还有残余，一般的也成为死态的文化。这个并不是我们要保护的，我们要保护一定是现在还有的。所以在申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这个是不是活态的，如果是死态的不要报了，活态的可以报，这是第二个概念要讲清。第三个概念呢，就是说保护非物质文化是要整体保护，不是割裂的保护。这我可以举个例子就能说明了。比如说山东报了一个孔府祭典，这个孔子很有名了，这个祭典也被批准了， 结果他第二批呢又报了两个项目，一个叫孔府的传说，孔子的传说，第二个呢叫孔府的饮食文化。这两个题目拿到文化部以后马上被枪毙了，没有批准。为什么呢？因为在祭典里就应该有孔子的传说，也应该有孔子祭典用的饮食这种文化，那你在格列看来申报大概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在申报的时候要注意整体性，不要格列开来报。比如说天津的黄会是个好题目，但是如果你把黄会的范围搞得很大，无所不包，比如说卖糖葫芦也算了，那可能就有问题。所以大小可能要很好的考虑。另外比如说中国有很多酒，中国人很爱喝酒了，但现在报的是什么呢？报的叫某某酒的制造工艺，这个就有点片面。因为中国人喜欢玩酒令，这个酒令谁管呢？酒器谁管呢？就是说这里有很多的文化内涵被遗漏了，所以孤立的搞哪个不行，可能要整体的考虑。这是我第一个部分要讲的，就是几个概念可能要注意一下。第二个呢，我就讲我的正题，科学普查是抢救民间文化的基础。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讲为什么要进行普查。我感觉有三条理由。第一条呢，就是摸清家底。因为中国呢，现在是号称是一个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最丰富的国家，大概哪个国家都比不了。但是中国有多少，没数，心里没数。从文化部到很多专家的心里都没底。那么普查就是要摸这个底。比如说天津到底有多少民间文化，我想这个底可能天津的同志也目前也难以回答。那么我们国家呢，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名录已经公布了518项，天津有几项呢？天津有7项，一个省当时应该平均17项左右，天津够一个零头。不仅够一个零头，而且天津呢有4项是打包的，比如评戏啊，比如说京剧啊，这是打包的，很多单位报的。那实际落在天津单独报的就极少，连一个泥人张都跟北京的泥人张打起来了。所以从这点看呢，我感觉天津不会太少。第二批名录多了一点，但总的来感觉，我感觉天津的非物质文化也好，民间究竟有多少，可能要普查，要各县来报。北京的情况呢，因为我经常参与，北京各个县的积极性特别高，每个县都要争取上几个国家名录，他要不上了他很难受，他就要开会要组织活动。我感觉天津这方面动的还是不够。另外天津有很多死角没有动，比如说天津的老字号没有考虑进去，天津有多少老字号的商店，北京上了不少。北京有一个老字号协会，他们就很积极配合这个。 你像北京的同仁堂啊、烤鸭店呐、六必居啊，都上了。那天津呢？狗不理能不能上？天津麻花能不能上？我感觉应该考虑，就老字号可能要很好的来研究一下。另外，天津的过节、节日文化有没有？听说天津的元宵节、灯节特别有名，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别的地方北京倒很差，北京的清代的灯节还可以，后来就完了。那么端午节，湖北、湖南比较有名。如果你天津的灯节是好的，那你应该挖一挖它的潜力有多大。另外，天津农村这么老大，我想应该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的资源，因为我走的地方太少，不太清楚。比如说音乐舞蹈有没有，武术有没有，农村用那个布啊，要印那个兰花，印兰花的布有没有，这种工艺还有没有。反正我最近看到一个北京的一个专家到了涿鹿一带去调查这个印花布，土的印花布，他不仅调查了，还收集了两麻袋的食物。那这种工艺就很少，全国就很少，那天津能不能抓一下？所以我感觉呢，天津的底我们不应该说很清楚了，但是有两大块可能要注意。第一块呢，就是农村，农村的文化。第二块呢，就是城市的文化，一般又叫市井文化。因为北京的近百年来看，这个天津啊，这个跟北京、上海这几个城市啊，它的文化有独特性。我到上海，他们就有人说我们上海是殖民地，不能搞，搞了就宣扬帝国主义。我说你不能这么说，我说你上海的小洋楼拿到美国去，美国承认是他们的文化吗？我说那已经是西方文化到中国了，上海变形了的一种文化，是中国人创造的。我说你们上海的有很多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这个开导者吧，比如说文明婚礼、集体结婚，这都上海开的头。我说这个现在全国已经很多地方都接受了，我说你们也没弄啊。另外比如说上海的这个百代公司唱片呢，我说现在各地那个旧货市场卖的唱片全是百代的。我说你们百代这公司怎么样，能不能抓一下？我想天津可能有的比上海要早一点，它可能从北洋务运动开始，天津就是中国北方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据点。近百年如果没有上海、天津，中国的历史究竟怎么写都不敢说。但是我们天津看没看到我们这个城市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极其重要的作用？那这作用是什么呢？就它的文化。所以这个文化我感觉要挖，甚至历史不是近百年，很可能跟这个运河的开凿有重要的关系。你的黄会为什么那么活跃？我想跟你这个潮越有关。你的杨柳青的娘化也是跟潮越有关。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很好的抓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搞运河文化的也是有几个点，但是天津不是很积极，所以这方面呢，这个底呢，能不能通过普查来摸一摸？普查第一个目的就是摸家底，第二个呢，便于分类定性，就说你调查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考虑我们天津有哪些文化，它在全国的文化里占着什么样的地位，有哪些是独特的，独特的我们就要大书特书，要争取申报国家的名录。如果说这个节目可能是重要的，但是它又不是我们一家搞的，那我们就可以联合几个单位来报，比如京剧，比如相声，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我想狗不理大概没有人跟你争，这就是你特有的。所以呢，在分类的时候呢，可能你摸完底以后呢，就比较好办。在我们非物质文化上，方才我已经说过，由于这个社会的转型，这个国际化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冲击，我们的民间文化实际上处于三种的形态。一种形态呢，就是还保持它的生命力，还有广泛的市场，它还可以发展下去，甚至比过去还活跃。比如说北京的同仁堂、北京的全聚德等等，有这种行业，但这种行业不是很多。天津有没有？第二种呢，就是说已经消失了，社会呢，它已经没有自己生存的生命力了，社会也不需要它，它自然被历史所淘汰。比如过去我们北京的车呢，是马车。为了马车的服务呢，就有很多什么皮鞭子店呐、马鞍子店呐、钉马掌的呀，现在几乎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它必然被淘汰。比如过去举锅呀、举碗啊、举大缸的有的是，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因为现在的铝制品很多，塑料品很多，很便宜，瓷器也很便宜，所以有很多项目已经退居到历史的舞台，进了博物馆。还有一种呢，第三种呢，就是不死不活的，但我想迟早是要变的。比如说北京的王麻子剪刀，他们现在就度日有年呢，很艰难。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传统的社会、农业的社会，每个妇女都是离不开剪刀的，从小要剪纸、要裁衣服、要纳鞋底、要从事女工的研究、女工的操作。现在呢，我想在座的这些女同志可能都不大搞这些了，所以他的剪刀肯定要走向末路。而且现在的工艺、金属工艺的发展，王麻子剪刀有很多是被超过了。所以我在北京见到王麻子剪刀的头，我就说，我说你们这行业是个问题，现在处于不死不活状态，我说你们的前景也不会太好。那么这三种情况，我们分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完了每一类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不同的方法，这个是不一样的。第三种呢，就是制定有利于制定保护方案。比如说你制定我们的保护措施，实际是各类是不一样的。比如过去天津啊，晒盐是很讲究的，但你现在天津还晒盐吗？ 不晒了。但是他那种工艺，他那些包含的文化还是很有价值。我想你列为国家名录不大可能，但是呢，你怎么能把它的工艺价值保留下来？能不能搞一部老员工的口述史，就是请几十个老员工来讲他的故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晒盐？晒盐工艺是怎么样？你这个对你的一生的影响怎么样？收入怎么样？都可以。你要搞这个，我认为你就留下来了很重要的遗产。因为再过10年20年，这些老员工可能就会带走，到那时候你再想搞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有的呢，有的行业好，那你保护方案也好办。比如像北京同仁堂，他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发放这个开辟市场，他一点没问题。他不仅没问题，他自己还建立一个同仁堂中医药博物馆，在崇文门，很规模还是不错。就这类的和方才说的那个盐业的就不同，方案不同，所以我们调查的结果呢，就可以使我们制定不同的保护方案。有哪些是只是记录保存，有哪些还要发展，还要弘扬，还要弘扬。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小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田野普查呢，要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就说你所做的这些项目里，有很多前人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那你就要注意一下他做了什么，他还有哪些没做。你不能说把别人做过的你在那重复，还不如人家重复的好，那你就低档的重复，那就没必要了。我们能不能通过普查，既掌握了前人的成果，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这很重要。比如说天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杨柳青的年画。我想杨柳青年画是国内很多专家都关注的问题，要搞你就得很慎重，你就要做一些超过前人的工作。如果你做的还不如前人，我希望你休息，没必要做了。那前人做的怎么样呢？你就得掌握。我们建国以后有关杨柳青出过多少书，另外杨柳青收藏家有多少，杨柳青的年画收藏家有多少。那据我了解，北京的王树春他收藏的杨柳青的年画是最多的。他在台湾出了几大本的杨柳青的年画的集子，规模很大。像杨柳青你要搞，我想王树春你不要忘掉他，一定要让他介入，让他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你把他丢了就不行了。听说现在这个大棚里面冯骥才吧，不正在搞这个吗？就说搞杨柳青年画集，我看报纸也登了。中国年画主编人是柏松年，分主编杨柳青，分主编是王树春。这个当有人去找王树春的时候，王树春就不干。王树春说了一句俏皮话，他说现在孙子当了主编， 爷爷当分辨就没必要了吧，所以他就不参加。这就叫对前人的成果，你应该有一个分清谁的重谁的轻，谁的轻，你忽略了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在民间文化保护上也应该注意这个，也应该注意前人的成果要给充分的肯定。另外，从清末到民初，天津出了很多的画报，大概我印象最深的是醒徐画报，还有一个银锭画报，还有一个北洋画报。那里画报有很多是表现了天津和天津周围，包括有些是北京的民俗的文化。那我想你在普查时候要注意这个东西，也许你调查那个村在某个画报里已经公布过一个什么事件了，那你就要掌握，你要不掌握的话你就可能有问题。所以这方面呢，能不能考虑这个要掌握前人的成果，不要做低档的重复。另外呢，就吸收前人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天津还不明显，在民族地区呢就比较明显了。1956年到58年，当时国家民委在全国范围内对少数民族做社会调查，动员了3000多人，出了几千万字的书，也收了不少的文物，拍了纪录片。但是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时代呢，因为左的影响，有很多文化是作为禁区对待的。比如说宗教信仰怎么样不能谈，饮食文化怎么样呢不能谈，过节怎么过不能谈，谈什么呢？谈阶级斗争。到梁山就谈谈的奴隶制，到西藏就谈谈的能奴制，就这个有兴趣。所以那个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像我们的调查就要吸取他的教训，不要政治化，应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到是怎么样，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这是这个调查不要忘了前人的这个成果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调查的手段要多样化，要与时俱进。早期的调查，过去的调查，特别是文革以前的调查，我们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文字记录，有的用点照片。那现在回过头来一看，那时候留下的资料我们就是很有限，特别是缺乏那种形象的照片。我想你天津也是这情况，如果把旧天津的照片能普遍的拍下来留到今天，它的价值就非常大了。可惜这项工作我们缺乏远见，没做。北京也是这样，我到民族地区走了不少地方，我也是拍了很多的照片。那今天我看来，这些照片极有价值，特别有价值，所以出版社也感兴趣。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仅要用文字记录，要拍照片，还要用录像。我感觉要大量的利用录像，因为录像能把它的过程，特别是它的工艺的过程详细的记录下来。我们不说非物质文化吗？一旦录像了，一旦变成书了，它本身就变成文本了，就变成物质形态保存下去，所以后人在看的时候呢就比较清楚了，比较清楚。所以手段应该是多方面的。还有一点呢，我感觉 应该收集食物，能不能在普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有没有有关的食物收起来。我在北京呢是经常看那个旧货市场，天津有一批文物贩子专门卖天津地区的东西，很我感觉很有价值，很有价值。那这方面能不能天津方面能注意一下，能不能尽量的多收一点，让他们送到天津而不要送到北京去。这方面可能一定要全面的理解我们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不排除对有关食物的收集。那最近文化部呢就做了一个决定，非物质文化就是想搞一个一本书，搞一个条例，就是禁止出口的民俗文物图典，编一本书，很多照片，就是哪些东西不能出口，想搞这个，正在落实吧，正在落实。就说从领导上看，他也不把这个看成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太远了，我不知道你们看得见吗？这个呀叫升官图，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小的时候，我们一过春节，家家就要小孩就要玩这个升官图，弄两个骰子，围绕这个图，就一步谁扔，互相的轮流。我为什么拿这个样子呢？因为我昨天去了北京的旧货市场，我去看了一下，有一个人就专门拿这么一个去卖。我说你这个多少钱？他说2000块钱。你可以看出，过去40年、60年前很普遍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宝贝。这食物呢，就是游戏类的东西，可能也要注意收。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清明的时候，这个家族呢要祭祀他的祖先，上坟的时候写的祭文。这个祭文是年代呢是民国初年的。它最有意思呢，在祭文前面贴了一张剪纸，你看。大家知道剪纸是很难找的，我们如果能找到解放前的剪纸就很不得了。那这个我怎么发现的呢？正好是可能是涿鹿吧，涿县吧，一个农民到北京去卖，一摞着全是祭祀的文书。我说我一看有18件，每年的都有。我说你这多少钱？他说400。400我一听还是不贵。后来我说我给你一半你卖吧，他说给你。大家你可以想象，就很便宜的东西。所以这个食物啊一定要不要放过。这个叫七窍板图，大家可能在电视上能看到七窍板，但实际过去呢是玩这个的。它里头画很多的图，就有点我们像那个病图那种游戏一样的，这是中国传统的。那能不能在我们普查的时候注意一下，看那些老人还收没收这些老的东西、老物件。所以对前人的这个成果呢要充分的注意，要尽量多收集点资料。实际这些资料就是物证，就是你研究申报的重要的根据。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小问题呢，就是怎么样进行田野的普查。田野的普查呢，我们可能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要地点要选好，要选好地点，因为很多文化是有固定的地方的，不是说哦这个地方什么都有，那不可能。比如你天津河北皮影很有名，那皮影搬着它就固定的哪地方有哪地方没有，你要调查皮影你就得选好点，到那看他的演出，看他的影卷，看他的皮影制作等等，就是说地点一定要选好。如果你选不好地点呢，你就要扑空，所以我们特别讲究这个地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队伍要组织好。我们现在这个非物质的保护啊，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最早的保护呢，多半是请区域管的同志来做的，这个本身没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区域管呢，对表演艺术、对文艺的方面的比较精通，对此外的东西就比较模糊。这个文化部也是这么做的，最早是请中国艺术研究院来做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注意音乐、舞蹈、戏剧、杂技，别的他就不注意。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抢救应该是多学科的，不仅是文艺的表抢救。后来就增加了一些民俗的，再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医药的，医药方面的，跟卫生部又打了招呼，比如中医药，他们抓起来就很痛快。所以这个队伍调查的时候呢，也尽量多学科一点，人杂一点有好处，不要太单一了，不要太单一了。另外其中有些是很专的，比如说一个戏剧一个音乐它有专门的谱子，那我去了我也不会记谱，那就不行，那很可能就需要一个懂记谱的人去把这工作做下来。所以这个队伍的组织啊，一定要多学科，注意你调查的对象需要什么你就做什么。完了呢，剩下就是做好准备工作。你调查这个地方，比如说特别是我们在座的都是一个县一个区的，那你能不能把你的县志看一下，你当地的县志有几本，你应该看一看过去县志是怎么记的。因为我看有很多县志是记录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包括演出，包括他的当地的谚语，那这个呢，你有时候看书能给你启发，能引起你很多的东西。如果你不注意这个呢，也是不行。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个已经作为名录来保护了。但是这个项目可能得全国各地来做，那天津地区有关二十四节气，你不用说别的，就谚语你能不能收齐，从立春开始，每个节气有什么谚语你收起来。我看到过有关的集子，天津有一点不多，但这个东西更多的发掘可能要在座的同志们回家乡去收集，那里有很多的规矩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县志里有些有表述，有表述。另外再看一下，除了县志以外， 过去有什么人在这做过工作，做过调查研究，比如皮影谁来调查过，你得注意看他发表过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哦，这个领域前人做到哪，你该做什么，你就比较清楚了。所以准备工作呢，一定要做好这种业务的准备。但物质上我就不说了，因为你们都在家乡做工作就好办了，不像我们过去到西南的边疆去，那就还有别的问题。那调查的方法呢，大概是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可能要查一下有关的图书档案。你比如说天津，天津的老字号商店到有多少？我想天津的档案局应该有公这个就是商店改行那个叫什么，就是过去很多商店改造的时候，在那档案局有很多明细，有很多实物，所以这一点能不能去查一下？北京是查到了，北京在档案局里，在博物馆里查到很多北京的老字号的历史档案。另外我方才说的那几种画报你们也注意一下，看看你那县哪个村是不是已经上了画报了，当年是怎么登的，是什么故事，后来又怎么变的，可能这个你要注意，要查档案，要查图书。比如说天津最大的天后宫黄慧图，黄慧吧，这个问题你要搞，据我了解可能有一部图你们必须得掌握，叫天津黄慧这个过会图，叫天津过会图，就是讲天津的事儿的。这个画在哪呢？现在在国家博物馆。这画有多大呢？100张。多大的尺寸呢？是1米2×70，就每张画是这么大的画，你想想这个规模多大，画的完全是天津，哪个村呢、啊、哪个会啊，写的一清二楚。那他画多少人呢？一万多个人。100幅图，10000多人，你想这个材料你要不弄来，哦，文字呢，上头每幅图里都有文字的记录，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大概那文字是11万字，挂文字上头的文字就11万字。比如说马祖出行，马祖这个好多人呢用轿子把马祖装到轿子里，在天津市转一圈，这个图都有。另外天津的所有的花卉都有，每个节目都有，而且每个花卉是哪个村的哪个行业的都有，具体的表演都有。所以我建议呢，像这个你就得很好的去查这种历史的档案，因为我们它的年代好像是乾隆时期的，非常的珍贵。这是第一个查档案，第二个呢就是要亲自调查。亲自调查呢，我倒希望呢各个文化馆的有关的干部，你们最好要把当地的这些老同志调动一下， 因为那些老同志都比较了解情况，应当向他们请教一下，究竟我们这地区有哪些重要的文化。这很重要，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年轻的对历史的传统的文化已经有点模糊了，断层了，这叫文化断层。我在北京就亲眼看到几次出笑话的事儿。一个呢，前年北京市的民研会的主席领着一班人在北京什刹海搞一次放河灯纪念革命英烈，当时我看到以后，我是出了一身冷汗。我说怎么能搞这个呢？这7月15啊，是那个三官大帝啊，那帝官的生日。这天他高兴了，就把地狱的门给打开了。打开以后呢，所有的鬼就出来了，有家的回家，没家的就乱窜。所以北京的谚语叫7月半鬼乱窜，这谁都知道的。这乱窜的鬼是什么呢？野鬼，没家可归的鬼。因为回家的呢，家里祭祖有祠堂，这样得到祭祀得到安慰没问题了。那野鬼呢，就没吃没落，没着没落的到处乱晃。所以北京的旧商店到7月15的下午都要关门，但是门前一定要摆一个供桌，摆很多点心酒供野酒野鬼来享受。到晚上呢，就把野鬼送走。为了送走，就请道士到河边到海上放河灯，干嘛呢？放河灯是给那鬼照亮，给那野鬼照亮回地狱去，本来是这个。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些当权的人呢，他把我们的烈士也当成这个野鬼了，所以后来他们北京市就不敢搞了。这什么问题呢？就是断层，文化断层，搞的人不知道这个节日到怎么个来龙去脉。那我们调查时候就要注意，比如你去调查了，你问了一些人，40岁50岁的人，他根本搞不清，他就乱说一通，你就信以为真，那你要上当了。所以你可以多问一下，一定要多问，反复的调查，你才能有个好的结论。这个例子是我亲身所见。另外一个见的呢例子呢，我有一次在一个大学听课，听一个教授在讲课，他说呀，老鼠嫁女，这是祈求生育，多生儿育女，就这个意思。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乱说呢，我说不是这情况，我说你看杨柳青的年画有一个老鼠嫁女，民间的剪纸也很多，别的人剪纸年画里也有老鼠嫁女的年画。我说老鼠嫁女怎么事你也搞不清楚，你就乱说。这个教授才大概50岁，他也没见过，他也是文化断层了。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老鼠啊，在中国的农业社会啊，是一个害虫，磕衣服吃粮食，鼠害特别严重。所以除了有各种各样的捕鼠以外，民间也用巫术来驱赶那老鼠。大概是北京好像是正月初3的晚上早早关灯，关完灯以后大人就告诉小孩不要声张，好好睡觉，别影响老鼠嫁女。那老鼠就往哪嫁呢？实际是从本家嫁到外边去，把这个鼠害啊转移了，是一种转移的巫术。在那个老鼠嫁女的年画上，你们细看呢，那上都有一个老猫，那个老猫正在吃老鼠，就嫁这个新娘啊，最后送给老猫，她最后还是死路一条。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很多的传统文化是在变，在演变，很多人也是在不了解，所以我们在调查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文化的来龙去脉，千万不要搞错，要搞错呢就很麻烦。最近北京市搞了一个鞭春牛的活动，想报国家名录，我去看了，结果呢搞了一个春牛在那天文台下头，完了找一个人来编这个春牛，用鞭子来打，谁来编呢？是那个书记，请一个地方的书记来编春牛。我说哪是哪呀，我说编牛编春牛是什么事儿？你书记是什么事儿？我说你这书记是共产党的书记，二一年才有，我说二一年编春牛已经没有了，我说你们要这么搞大概就把传统文化给搞坏了。什么问题呢？也是他主持人比较年轻，有热情，想弘扬文化，但是他有时候乱来，所以我建议你在调查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伪纯真嘛，搞清楚。那个别的呢，我们可以开座谈会，可以开座谈会，互相来印证也可以。当然，我们那个手段是很多的，做记录啊，做录像啊，拍照啊，绘画啊，都可以的，都可以。这方面我就不想讲更多了。反正调查的在方法上，我想你们各地都有自己的方法，是吧？各地都有自己的方法，你们可以发挥一点，创造一点。那么调查的目的最后要求是要你什么结果呢？大概是这么几条。第一个，能不能对你当地的民间文化，每一种民间文化有一个报告，有个简单的报告，应该有个文本，不仅你怎么上报呢，但有的可能很大，比如像黄会这个就非常大，可能是一本书的报告了，但有些就比较小，也可能几千字啊就能下来，所以这个要看情况，但你一定要有个文字的记录，把这个文化的来龙去脉怎么个内容什么特点你得写下来，有个文本，这个必须有的，好的就写一本书，是吧？第二个呢，成果呢，就是说有些可能要，我不是说全部，有的重要的课题，重大的可能要收集很多的实物，有条件的你搞一个展示也是可以的，比如像你天津的杨柳青，像河北的武强，他就应该有他的博物馆，实物一定要收。现在北京的市场上的杨柳青年画、老年画，解放前的大概500块钱一张，都很难找，都很难找。第三个成果呢，可能你要再画一个地图，就是说你这种文化在天津地区有几个点，分布几个地方，你得画出来。这个大家也别难，你就是请那个地图出版社呀，买那个线图，就是说各地都有那种线图，你拿来你画圈就行。可能要有这个，比如说皮影，究竟在天津地区有哪地方有皮影，可能你得画圈，最后大家一看，哦，皮影的分布图，或者说天津包子的分布图，那你天津做一个大的，可能在国外哪有，南方哪有， 可能你得做这个。这是讲的调查的结果吧，就完了。第四点我想讲一下城市的田野城市非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个呢，因为我是在上海讲了一次，我想在天津还讲一次。现在对城市的调查呢，有的人不够重视，甚至有的专家都说我们这次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主要是农村文化，不搞城市，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实际也包括城市，但是城市非物质文化有什么特点呢？我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么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城市非物质化变化的特别快，特别迅速，这是跟农村不一样的。我到重庆去了，我想找一个老的商店，没有，他说没有了，想找很多东西都没有了，把街道全给改造了，都盖成高楼大厦了。上海差不多也是这样，北京要稍微好点，我看天津破坏也比较大。这样呢，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现在单元房了，大家互不往来，你还能组成，你这街道还能组成一个花卉吗？乡会吗？不可能了。所以这个变化呀，大概对城市来说特别的严重，特别快。那反过来说呢，我们城市的非物质的保护也特别的急切，压力特别大，这一点我们可能要考虑进去。第二呢，城市的非物质文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过去有很多文人参与，这是农村一般做不到的。所谓的农村文人的参与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画了很多的画，写了很多书，记载你天津的历史。方才我说了那三种画报，那就是很好的记录，这是文人干的。但是我们到农村找不到这种现象。你到南京那个乾隆几下江南的时候，就有一个画家就画了一个太平欢乐图，把南京的民俗画得一清二楚，画了一本送给皇帝了。你看这在城市能办到，上海出了一本，出了一个杂志，他那杂志上每期都登360行，把上海市那个市井生活呀描述的特别真切。现在我看很多书都要用它的东西，所以这个城市啊，它这个特点呢特别明显。北京也是，北京有一部风俗百图，北京市民间风俗百图，实际不是一百，是104幅，把北京的各种活动它都画了，彩色的。那北京像好多城市，比如说成都啊、武汉啊、广州啊都有。广东呢就更有点特点，因为它也是个港口，它是中国的南方的港口，它有很多的绘画呀，外国人要买，所以它当地就出现一种叫外销画，专门卖给外国人的民俗画。 但是我头几我去年我也去了，前年去年我都去了。在广东，你广州你要找一张外销画极难，上万块钱你都买不到。但是在外国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相当多，相当多。所以中国展览的时候怎么办呢？请他们来展，我们就看到是文人参与了，但是我们保护的很不够。这是第二个特点，文人参与。所以你们要注重古代的图书，古代的图书馆什么的，要注意从这里找根源。还有一个特点呢，也是城市所特有的，就是说城市文化不受城圈的限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津的文化不仅是天津城内的人做的，有很多是天津以外很多县的人共同创造的，北京也是。我有一次到北京市博物馆去开一个座谈会，我就问他那设计人，我说你的收集的资料有没有界限？有。我说什么界限？他说城圈以内的我们就搞，城圈以外的我就不搞。我就笑了笑，我感觉他这回答得很不好。你想想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很多那360行都是外地的，就是挑摊挑担子啊摆摊的很多都是外地的。北京的很多商店做商都是外地人去开的，你像北京的六必居是山西的老板，同仁堂是浙江的老板。如果我们把外地的文化和北京的话用城圈画条线就不能搞了，那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们在调查时候可能就涉及到你究竟到哪调查，你天津的闲材是哪来的，天津磨刀磨剪子的工人是哪来的，你要问一下，很可能不是本地的。这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特点，在农村往往不容易形成这种情况。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呢相应的就要有不同的做法。第一个呢，就是调查的时候呢，田野调查范围大一点，范围大一点，可能要远离天津，到周围的县甚至市去调查收集资料。像北京吧，我们很多资料是在外地收的北京的，比如北京的匾牌在北京找很困难，到山西找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一个名单，有39家晋商到北京开商店，解放以后这些人都回家去了，他把很多商店的档案都拿老家去了。我们追到山西一找他们，哎，他们好，很多拿出来了。那这是一个省的例子，别的省呢？所以田野调查一定要放开一点，范围大一点，可能更有助于一个城市文化的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城市文化因为介于那个变化快，很多都不存在了，那我们在做法的时候呢，可能在保护上有自己的特殊的做法。比如说我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多做点口述史的调查，就是说比如说阳宫没有了，晒盐不晒了，但是我想晒盐的那些老工人还在， 七八十岁了，你能不能找上几十个，让他们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最后你合成一本书《天津杨公的记忆》，我想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比如说你的租界地，我感觉也可以搞这个，也可以搞当时的在那里工作过的各式各样的人讲他的口述史。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抢救性的，再不搞就晚了，再不搞就搞不到了。所以我感觉这个城市的保护呢，可能有自己的特色。另外，城市也可以搞一些专题性的小规模的展览室或者是博物馆，这也是农村不容易做到的。我到南通去看一个中等城市，它有28家博物馆，它有的博物馆很有特点，比如珠蒜博物馆，整个博物馆摆的是蒜盘，因为蒜盘也是中国一个大发明了，是古代的计算器了，是吧？那天津能搞什么？当然也不要搞随便搞博物馆，我因为搞博物馆是个赔钱的买卖。如果不是国家的投入，你要搞一个很像的博物馆是不可能的，因为博物馆是赔钱的，它的增值是肯定的，但是它每天的门票很有限，它的门票养不了这博物馆，它挣的钱也不能买文物，也不能开工资。听说这个大风不在那个杨柳青搞一个博物馆群吗？他不到香港去拿钱去了，大概也没拿到。就说像那种东西，一般的不要轻易的搞，但小型的展览是可以搞的，特别是工艺类的东西，我感觉可以搞一些活动中心一类的。就是这个场所呢，最好有三个成分。一个有展览的场所，就是一个展示一样的。第二个呢，能不能有一个活动的平台，就你的工艺到底是怎么做的，你能不能再表演，大家有兴趣参与也可能。第三呢，就是你销售，你得卖，你要不卖就不行，这样呢你才能把自己养活。所以天津能不能搞一些有价值的实事求是的小型的博物馆，我感觉还是必要的，还是必要的。就我从北京旧货市场看到天津的文物贩子来看，他们卖北京的东西很多，他们的活动范围好像也大，远远超出了天津市，他也到各地买，各地买完了，每个礼拜六大概礼拜五晚上就去了，到那卖。所以这方面呢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有很多项目呢到目前为止想搞搞不了。比如说剪纸是中国很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一种工艺，民间美术，但是谁也没有这个能力说把中国的剪纸都能收齐了，搞那么一个展览，没有。因为搞的人包括美院这些大学教授在内，他都是搞局部地区可以，搞全面的不可能。皮影也是，中国皮影那么多，要想全面的搞也有困难，但是我想局部地区搞还是可以，能把一个地区搞好一点。 那么最后呢，我就想讲一下这个普查工作呢的重要的意义。普查工作呢，它的重大的价值呢，就在于我们做基础性的工作。因为我们对文物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做的成绩是比较大的，国家也比较清楚的。就是这样，也经常有新的发现。民间文化我们更是不太了解情况。那么这次普查呢，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做全面的了解，为我们今后国家发展新文化、继承传统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什么呢？就是说有些题目啊，不明不暗的状况，目前比如说过节，这是中国的传统的东西，但是中国的节究竟哪个地方的节最好不清楚，上面也不清楚，至于怎么继承更搞不清楚。有一次我见到这个中宣部的部长，他说想一办法，能不能让中国的传统节过下去，这个问题没解决。比如说韩国搞了一个世界口头人类文化遗产的项目，叫端午祭。端午祭呢申报成功了，那中国有的学者就急了，哎呀，端午节是我们的，怎么样他搞成功了？实际上不是那么事儿。端午祭啊跟端午节不是一个事儿。这韩国我也去过两趟，我看过他这端午祭，他是在韩国这个在朝鲜半岛一个很小的地方有那么一个活动。这活动干什么呢？是八月十五那天搞，但是他不吃粽子，不划龙舟，不纪念屈原。你记住，就是说端午节的几大特征他都没有。他搞什么呢？它是个宗教的仪式。到那天呢，当地的人把土地公，不是，把土地神和这个城隍请出来，让这两人结婚，让这两人同房，过了后再把他们会的送到庙里去。这个在中国人看来就很奇怪，因为中国的土地神有男有女，城隍是男的，谁跟谁结婚呢？就他们呢，就是有点乱套。但是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究竟跟他有什么不同，我们没做详细的调查，没做普查，到底有几个类型。湖北有湖北的，湖南有湖南的，浙江呢又是一个跟屈原没关系了，浙江是曹娥了。就说这个底我们不清，所以我们怎么继承不好办。最近山西的介休县要搞一个节日论坛，要搞一个节日文化，叫寒食节清明节论坛。我得这个通知我就不敢参加，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有传说可能是戒指推死在这个山上，但是这个风景区向来没有节日文化，现在是县长、省长在那里搞炒作。那我们的专家就是工具了，他想利用你的名字，我就感觉像这个是假造民俗，造新民俗，这也不成。但有很多民间的文化是很有特色的，比如说甘肃有一个西河县，他的七夕节过七天八夜， 你想过一个节呀、啊，要过七天八夜，内容特别丰富，民歌也特别多，像那个就应该搞，但是我们现在不掌握第一手材料，所以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就中国的民间文化到有多少底儿，到有多少资源，有哪些可以利用，有哪些可以弘扬，可能这个是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调查我们的田野调查的意义在于呢，能分清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次申报名录里就出现了这些问题，有的是一个县的小题目要变成大题目，那也是不行，那这次就能把这些关系理顺。比如说浙江吧，有一个项目叫夹鞋。什么叫夹鞋呢？就是用那个木板印制那个民间那个做被子那个，那叫麻花被吧，我们北方叫麻花被，那种技术，它是把板刻成花纹，再夹起来印，印的花纹呢跟蜡眼呢跟杂眼都不一样，很特殊。这个东西啊，在唐代很流行，是指皇唐朝的皇帝送给日本朝鲜的重要的礼物，那以为失传了，后来发现在浙江还有。但是这个工作呢，这个基数呢是两三摊，第一摊呢是刻板，就像刻年画的板一样，这是一个县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县呢是做这个蓝靛，就是把那个蓝靛呢做成颜料的，他只会做蓝靛，他不会干别的，不会刻板，那个刻板的人也不印。还有一个县呢是会印，不会刻板，也不会做颜料。那这次申报就出现了问题。最后那个县呢，会印的县就提出来，我全会，我不会的我复制，他就进行复制造假，这就是个问题。就说你是局部的东西，你只能是搞局部的，但是他申报呢，他可以处理好，他没处理好，就说他可以变成一个大单位的申报。比如说听说那个地方是个温州市管的，那你就温州市保护就行了，温州市保护，你各县保护各县的，这就要把局部和整体处理好了。如果说你局部就这个小能耐，你变成个大能耐，你就要作假，一作假就要出问题。所以这次呢能理顺这个关系，理顺这个关系，但是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比如说牛郎织女的传说，中国大概有四五个地方争，这是我这是老家，你那是老家，几家打得一塌糊涂。皇帝陵在哪，也是几家在打，最后文化部没办法。解决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很多民间文化是多元的，就说牛郎织女的传说不是一个地方有，几个主要的地方都有，你们联合申报就解决了。黄帝陵也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这次呢就要把这个理顺这个谁是主角谁是次角的关系，这可能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意义呢，就是说对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有重要的帮助。因为对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大家是有争论的，有很多专家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否认别的专家的想法，这也有。比如说有一个很大的专家提出来说，海南岛提出来要保护钻木取火，这个没有什么价值，那结果别的专家就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你可以想象，我们那个火是怎么生的呢？ 大概工具从历史上看有这么几种，最早是钻木取火，后来是火镰，再后来是火柴，现在是打火机。但这四种工具你摆在一块儿，你会发现它有两种机能是一样的，功能是一样的。第一，不管你用现代的打火机还是利用钻木取火这种原始的方法，它都有一个摩擦，摩擦生火的原理。火柴也是摩擦呀，火镰也是摩擦呀，摩擦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火。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说这火苗啊看不见，肉眼看不见，很小，它就必须在那个打火，就是取火那工具的旁边啊，放一种易燃的物质，比如火柴。为什么有火柴头呢？是硫磺做的呢，它是易燃物质，它一滑那火苗就把那硫磺给烧着了。你现在用那个你们兜里揣那个打火机，你旁边为什么放一个汽油罐啊？那汽油是助燃的，那轮是摩擦的，就是说这个原理是一直有的，只是说变，但它基本原理没变，基本的哲理还是一个。从这一来说，就是说人类的钻木取火还是很重要的，有重要的历史的和科学的价值，所以最后还是上了名著，还是上了名著。你不能说你太专了，你不了解它你就否定它。北京就有一个很大的专家，他那个文化革命后期下放劳动到一个工厂当车工，成天看机床，他就做那个钻木取火的试验。他说我这机床一秒钟转240次，我都取不出来取火来，都取不出火来。这个古书记载绝对错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其实我一看呢，文章是报屁股文章，小文章，但引了大祸了。他文章一发表，说古代钻木取火是假的，没有这事。结果批判他的人劈头盖脑一大堆，文章发表了。什么问题呢？他就是钻他会钻，取火他也取出来了，但他还没看见。第二步他不会，怎么把它引出来他不会。那我们年纪大的大概看到用火镰打火，你看打火的时候是不是旁边放一堆火蛹艾蛹，一打它就能着，把那艾蛹再吹着。所以呢，这些基本的观念都会在普查里得到很好的回答吧。所以我感觉呢，这方面是能不能多注意一下。那个普查的意义呢，还可能有很多新的发现，很多新的发现。最近已经报告了一些，比如成都市重庆市，他们发现一种新的粮化，新的粮化，过去是没有注意的，这次一旦发现，国家就给予重视，大概拨了很多钱来抢救。那我就在想，天津能不能发现一些新东西？你们不老愁这个没钱吗？那就看你的项目怎么样。他重庆那个道理很简单，我发现这个新年化，但我是处于濒危状态，如果我不抢救就要坏了，所以文化部马上就给他拨了很多的钱，请的专家来鉴定，请的专家来出书，就解决了。不仅他一个县怎么有钱呢？所以我感觉天津应该各县动起来，你们一个县怎么也得报上了几项国家级的名录，平均吧，不一定都有了。这个新发现呢，我想肯定各地都会有，都会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能培养一批人才。 在座的你们应该是本地文化的研究者，你们就是专家，我要到你们那地方去啊，要请教就首先得请教你们。但我想你们通过这次普查和申报名录保护工作，你们自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专家，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倒是个外行，因为我对天津一窍不通，但我对别的地方比较了解，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呢，大家能不能在工作中多留心一点，多下点功夫，成为你那个领域的专家，这点我想应该问题不大的，是完全有可能的。无论你们的文化基础、你们的工作环境、你们的其他的条件都具备，所以从这方面呢，我倒感觉很值得我羡慕。我一个是老了，另外就是离天津太远，不仅我想你们的普查肯定对我们很有帮助。我简单的讲到这，好吧。下边呢，我们提问题，提问题呢，你们也可以随便提吧，没关系，你们举个手，完了把问题提出来，我能回答的我回答，好吧。
这个答疑呢，大家都踊跃点，有什么，因为咱们现在都在开始这个非普查工作中呢，肯定遇到了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呢咱们有什么问题甭管多简单，只要问啊，咱们这个专家都给咱们回答。这个
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怎么去可以用什么手续可以见到这张图
的？你是什么单位？
文化馆。
天津市文化馆。
河西区文化馆。
啊，区文化馆。南开区。
河西区。
河西区。这个环卫图呢，你要说跟国家博物馆要来是不可能了，但是呢，我感觉你们可以请求他给你们。如果你们有经费的话，复制一套最好，因为那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津的很重要的东西，太重要了。国家博物馆。如果便宜一点呢，就是造一套像。照相可以。如果不能照相，就是临摹，但这临摹工作量太大，你想想，100张，哎，好不好？有一个同志提了一个问题，是端午节，问端午节有几种形式。目前呢，我仅知道呢，湖北和湖南，他们主要的呢是讲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但实际上呢，端午节划龙舟历史相当久，在屈原以前就有了。所以呢，这个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另外，浙江呢，浙江有一个很有名的孝女叫曹娥，她为了救父，投江死掉了。端午节到浙江呢，就纪念曹娥，不提屈原。像北方呢，就是旱鸭子了，就说不划龙舟，很多地方不划龙舟，所以有点变化。那么这个究竟端午节有几种形式，可能要通过普查以后才能确定，但是呢，文化部正在做这项工作。不过大家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搞节日文化的时候，最好搞到你当地的特点，就是我这个节有什么特殊性， 这很重要。比如北京过这个中秋节，他很强调兔爷，他强调兔爷，兔爷是他的特点之一。那你天津我过哪个节，究竟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可能要大做文章。你那个黄绘图啊，就是要一个公文，发一个公文给国家博物馆，你说你这个图对我们这里极其重要，我们很想要一套照片做一个光盘，你提出来他会落实好吗？那我提个问题好吗？你们哪个县还有保护着、保存着那种棉布印兰花布的技术？哪个县还有？就是棉布啊，上头印兰花，那种技术还有吗？好。它的历史够，
它的历史够，
历史够，
对，它也确实存在。这以前确实有这个新闻的，但在北京还有分店里边，但是它现在
北京报了，
北京报了、这个，
所以你要不报的话就有问题了，
是吗？
你主店呢？它是分店的，
可是我们这儿现在已经就是它这个，它这原来的这个门脸哈，它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它自己来经营了，都是租柜台了，都是这种情况。干砸了，
那就看你们普查时候再挖一挖，因为北京是报了，
北京已经报了，
已经报了，公布为，
应该是报了，
公布为北京市名录了。
哦，
那你这个呢？因为中国是这样的，中国呢搞了社会主义了近50年，那很多商店主人都变了，这一点我们倒不一定追求，但是我们要追求你这个商店的基本的经营，是不还是原来的？好好。那么你这个叫卖声，你现在搞的呢是研究工作，就说民间究竟有几种，我们现在要强调这个。
我这个项目能申报这个？
北京市叫卖声已经评为北京市名录了。
我天津的也可以搞。
那当然，你天津市可以搞，天津市可以搞。对对对。要有文字，另外也有录像。对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一下，您这是那个刚才谈到。 道理，它的一些技术方法，那么咱们很多的这个民间艺术、民间传统啊，一些工艺，它都有一些技术方法。那么现在很多这种方法可能是有保密性质的嘛，包括我们现在近代的一些，像我们的食品什么的，它都有它的配方，它这个配方可能要保密吧。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么你要不写这个判断配方，可能这个文物、这个珍宝项目就毫无价值。那么你要写这个配方的话，可能人家给我们赔这配方，这怎么解决？
那个关于保密的问题，在全国发现了多起。有的人为了保密就不申报了。这个呢，取决于我们做工作。另外，有的要等待一下，不要急。
这个咱就这就成为一种国家的损失，是吧？那么现在像这种东西，我们又做这项工作，那么我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也好？
那么四川凉山的彝族会做漆器，到那去调查他就保密，实际他早让人家盗走了，但是他就那么认为，我还是独一份，所以这个也就笑笑而已，没什么办法。你们还有一个人提出来，就说能看病，但是没有看医病、看病的执照，说这种人能不能做？我感觉要调查，要调查。如果他有特殊机能，你可以提，因为卫生部没解决这个执照问题，他现在也在头疼。就是说，很多中医没有执照，但在民间很有市场。像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另外说，南开区那个黄会呢，第二批名录已经同意了，好像那个跟那个马祖庙好像取消了一个，留了一个。有几个人？
这些个老人现在的还得有那么八九位。
哦。
他们也在培养年轻的，这太少了。有些家长不愿意，别看是农村的，也不愿让孩子去干这个。
在哪个县呢？
在体育中心街南开区。
哦。
它是城乡结合部。
这一类呢，各地都有报道，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丽江的纳西古乐就是这个，他实际是学的汉族。那么可不可以申报？可以申报，这个取决于你的调查。就你的文本可能在调查中要请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有关的音乐家，都要把那曲子给它谱出来，完了看看有什么特点，这样你才能上，不接也不能。是是是，但各地不会一样，哎，各地不会一样。啊、哦，
他这个防盗，我以为是现代的东西，带电铃什么的，还不是这个东西，是属于过去吹笙啊那种簧片的东西。他那个工艺做的特别精致吧，一拉抽屉呢，因为有空气带动那个簧片，他这一件东西
是现在做的还是过去做的？
过去做的，他曾祖的继承。
啊，曾祖。可以，这个就叫等于我们新发现那里的，你得调查清楚。
对，我回答他的时候也是，我得看看你这史。
对对对。
啊，或者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家谱啊、遗留的老？
对对对对对，传承人的关系。
啊。
完了，这家具的变化。
对，我还以为咱们
价值在哪？
从材质上考察，还是从他的这个工艺上啊，或者家里面？
如果真有这个功能的话，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那个有一个同志提出来中医药申报的条件，我想讲几句。就是说中医药呢是中国一大发明，这是肯定的。现在呢准备申报世界遗产，国家科教文世界科教文联合国科教文已经有点愿意接受这项目。这个工作由谁来做呢？由卫生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那但是呢我们医药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一般的民间文化呢这次都是发了文件自下而上的，他现在文化卫生部呢是自上而下的，这样呢他就把很多地方的给忘掉了，包括天津，包括各民族的。比如说我们到西南，这个人让蛇咬了，他就有很有办法能把这病给治好，而北京的专家治不了。这个问题正在打官司，不是正在协调。但我想问你，天津这个中医，你是报哪个问题？中医是个大题目，你报的是哪一项？这可能要考虑。
基本上可能都是
具体的
某一项。
哎，对。一定要把这个题目要弄准点。
因为我们那个龙顺荣啊，他是胃药体系的嘛。
啊。 这问题很重要，我们在北京呢就跟官员基本上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这个，就是怎么对待民间的封建迷信或者说民间信仰。中国的非物质文化有很多，大概70%-80%都是跟民间信仰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我们说民间信仰就不能搞，那我们这工作就很难进展了。比如说傩具，傩呀上了很多，那傩就是祭祀祖先时候戴着假面具那个表演嘛，那肯定是信仰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倒建议你方才提的呢，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说，比如说你能不能做一个人生礼俗的一个这类的题目，比如这一个人从生到死有什么故事，有什么礼仪，这很重要。比如说小孩生的时候有什么规矩，长大了抓周是怎么事，百岁是怎么事，完了婚礼有什么规矩，可能你要从这个角度正面来提。完了死人呢也是一个礼节， 人生无礼嘛，葬礼是一个，那你在这个时候把葬礼加进去也没有问题，就正面提，不要反面的提，反正领导有点怕封建迷信，专家还好说好说。那个文物局呢，他在搞近代工业遗产，他强调物，我们更强调非物质文化。方才我说的，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把天津的老纱厂的老工人收集起来，让他们讲他们的故事，搞一个口述史，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他不能做，而且他那些物正好是用我们的东西解释。 你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们中国人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在外国一个乡村多半西方多半都有个博物馆，所以你这个做法是很合潮流的。但是你最初可能不是很成功，但慢慢的就丰富了，这个没问题，方向是对的。是是，
因为这城市建设，那我们这个天津市这个附近这几个郊区吧，变化是非常大的。城镇化建设、农村呢，集中在一起，所以呢，对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消亡呢，也是增加了。
咱这俩都找不着人。
对，现在找传承人、传承的东西
都找不着。像我们那个石库前儿，侯家凤那个，你在网上查，他就有那石库前儿。石库前现在我们就是因为那个三条石那一带整个拆迁，大面积拆迁。现在你想找这个您很困难。我们在防伪考题上就看到这个题目，但是就是现在挖掘起来非常难。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你，我在那个书上看到，就是咱们那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上看见，就是咱们以前都玩过的那种那个东西，像那个推圈、推铁环呐、弹球啦、什么海沙袋呀、这都算，
算
都算的是吧？
对对、
我在那普查手册上看见都算，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去挖掘它，因为像我们都玩过这个东西，啊，小时候都玩过，但是这种东西怎么去挖掘？你现在一提都知道，咱们在座好像除了八零后的孩子可能很少玩这个东西，八零之前的可能都玩过这个。所以他得算体育竞技那一块儿啊，但是怎么挖掘，我就想问你这个。
那个天津不是北京啊，报了一个项目，叫踢足球。实际他那足球就是那石球，就做这么一个，还做了一个北京的空竹。这个国家还给列了项目，所以我感觉天津啊，你这些游戏啊。可能要抓一下，大概有的要进他们的博物馆去，有的特别好的你也可以申报。九连环还有吗？
有。
鲁班锁有吗？啊，北辰。
用这么一种形式吧，就是搜集 一道一道的都画出来了，
嗯，
然后用这个卷子嘛，一步一步在长线再把它画出来。还有呢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北辰的一个泥塑大师，就王华老师，他呢是用泥塑的形式，因为去年我们北辰申报这个非遗报了8道花卉，我们有3道呢在天津市北天津市公布，然后其中一道这法古呢又在全国已经就是申报算是成功吧，已经公示了。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性也挺高的，就是说呢一个是用画的形式，一个是用泥塑的形式，把这个花卉呢给它一套一套捏出来。我们已经开始都在画，已经都在画的这个泥塑也在贴，然后呢这个展示也在做这个设计图什么的，就是有一点困惑，就是说如果我们做这个展示哈，就是在这个设计上，就是说从怎么一个角度去设计它比较好，那个我们跟丁老师也碰过，有这么一点困惑。
你们这里花卉哪个区最多呀？就你说这个花卉吗？哦，你这个搞法倒不错，基本这个方向是对的。哎，就像博物馆的搞法，将来有机会我们倒可以具体帮一下忙，是吧？哎，另外我想提一个问题，可能很敏感，但是大家可能很关心。就说这个经费问题，看样子我比较了一下四个城市的直辖市的关系，天津大概投入比较少，北京重庆这个北京天津上海投入也比较多，北京投入最多。比如说北京一个区他投入320万，另外呢就是说各区最好能发展积极性。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倒建议你们有些项目可以跟文化部打交道，跟文化部要索取钱去，因为国家呢到目前为止大概给他了3亿2000万，人家会要钱的都要到了，你如果很客气不要那就没你的。他有个思想，一个错误思想，哎呦，只要经济发达的城市就不给钱，他这么一个思想。所以你们要考虑有些项目特别需要的不是不可以要，但你得要出个道理来。对，打专题报告。你每次去找林兰京要钱，另外在做普查的时候呢，涉及到民间信仰的，我希望不要回避，也要记录在案，完了让别人来判断，你别轻易的不要什么，这样就不好了。因为民间文化非物质化没法离开民间信仰，这一点大家一定放心。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不好？技法呢，在这个文化部啊是十组，有一组是这个。
比如我这个中国技法，现在我们这个王建英老先生也是在我们昆明区了，也算中国技法的这个泰头了。他也是几代相传。他是我是报他的，比如他的九连环是他的一个拿手的。
哦，九连环。
还那个什么线棒子，然后几个绝活吧，是我是报他的某一项绝活的，还是报他的什么中国吉他的？
你最好把它主要的东西报出来，你要报太单一了大概有点问题，如果它是几代传承的应该没问题，因为天津的戏法是很有名的，我们倒希望天津有，对对对。另外题目不一定很大，你报一个中国戏法，这题目是不是大了一点，就要把它的特征抓住，这可以报的，这没问题。他有传承人吗？
有传承人。
哦。哦，那更那这种的要特别关注。兵威，兵威，兵威。那个，你方才说的老爷生活有困难吗？不是，他的生活是不是低于市民的水平，还是不对吧？因为在浙江，在南京，对这类的都给予补助了。哦，他是大师吗？
大师，大师，
王建英，对对对。那个吉林省呢，报了一个东圃，冬天捕鱼，他是批准了的，他已经批准了的。那你这个问题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濒危的了、失传的了，那就麻烦了；如果你还存在，也可以跟他合报，明白这意思吧？吉林省，他很有名。对，盯冰上捕鱼，你这冰上捕鱼还能保留吗？不能了。
冰上捕鱼应该说很少，现在很少。
哦，濒危状态。不报，但要记录，要记录，因为你现在再不记录，将来就没机会了。哎，记录。他的画有多少？
他的画有十多幅。
哦。
而且他还有一张就是临摹咱们那个故宫那个地毯那个十分之一的那个画，他在那儿等于待了好几个月，就临摹那个，完了之后磨完了以后，他自己都照下来了。 还有就是咱们60年代的时候，他那个给咱们那个地毯厂画的那些地毯的那些画都挺好的。完了之后，现在他就觉得可他，我就想把这些捐给国家，我都不知道怎么捐法，怎么那啥，然后他又说他那个问题。
这个能不能捐给天津市啊？
哎，这个要如果要是那什么，咱是通过哪种渠道？人家要是问这事儿。
捐给你们吗？你们要给人发给证书了，如果有经济价值，你还得给一定的报酬。
是吗？
哎，
这下一步会跟丁老师商量。
哎，对。
是吧？
另外那个中医的事情呢，他就等于没有传承人了。
哪个？那中医的
啊？
他没有传。
你说你要给他列上了名录，他过几天过世了。
就是。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嗯。
这个、
对。
那他那
水彩可以，就是利用那个传承人，你做好记录。
让他自己。
对。
哦、
对，
是那意思，
做记录，对。
跟他商量，他如果愿意报他，咱就报；不愿意报，
对对，
是吧？行，谢谢您啊。
你现在还保留传统的晒盐的技术吗？
它的工艺肯定是改进了，朝着这现代化方向努力，但是它的基本的，我想基本的道理什么的和原来差不了太远。
因为这个中国的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食物，现在关于晒盐的问题没人报，没有人报。我到浙江去看了一个盐厂，它已经完全改了，就没人干了。所以如果你这个盐厂基本保留，你倒可以报晒盐的记忆，天津的晒盐记忆，那你就报吗？是海盐。
我们去的政协呢，就是组织出了一本书，现在还没有发行，就是基本上就是还差不多了。叫《汉沽海盐文化的摇篮》，
哦，
是海盐。
哦。
现在呢，我们的盐场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欢迎您到我们那儿去看看，给我指导一下。
这个题目很好，应该争取报。离天津很远吗？
汉沽离天津一般说60公里。
60公里。
嗯，不是很远。
你将来这个地方最好发展一个旅游的景点，就是说到那里能看到盐场的展览，能看到盐场的表演，也可以做某种的销售，可能更好一点。反正这个项目没人报，你们要报是最好。另外我建议你看一本书，叫四库全书图典。四库全书图典，它上有一个晒盐图，看看跟你们有没有关。有上百幅的画，
是
啊，清代人画的。
我们那个那本书我也没看到，就是那个海盐文 要拿一本书里据说就有成
哦哦哦哦。
另外呢，我们区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书籍吧，里面有一些图片，有一些照片，就是古老的那个日本的那些图片，像有一部分资料。您看我们这个有价值吗？
有价值，这个题目可以整理一下。现在还有吗？
看不见了。
那就等于消失了。
消失。
死太文化了。
在90年代初期啊，我们那个采访的这个老艺人，现在这个老艺人呢已经没有了。我曾经采访过他，采访过他，根据他说的口述啊，我们又把这道会给恢复起来了。但是呢，他的现貌跟原来的不太一样，只是他的一些精华，只是他的局部，主要是他这个会的精，他这个会的精华我们在实现，但他的全部的整个的会的会貌在表演当中呢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这种可能就处于那种消失的状态，可能就不能担保了。但是你们在搞黄会的活动的时候，如果能考虑进去，也可以考虑。
单报也不是，没有必要。
单报没必要了。这个就算文物了，算民俗文物，挺珍贵，你们应该争取买下来，但不是很贵，大概北京要买嘛，平均的价格大概100块钱一张。有的呢要便宜点，要看情况啊，就看它内容的价值了。因为你这是有地点有家的，这个可能很珍贵。但是将来会更贵。现在北京这个物价涨得最厉害的，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文物。这个饮食文化呢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的内容，但目前呢我可以交个底，我们的领导有点紧张，不想多报，所以这次呢第二笔申请名录的时候呢评上了17项，都是很有名的17项，还专门请了饮食学院的3个教授， 但是到部长那里大概砍掉了一半，就说目前还有障碍，将来肯定会有，但我想你天津首先应该考虑狗不理包子、麻花，可能这是这耳朵眼儿，可能这是主要的，其他的呢一般的小吃大概就不行，除非包围天津市的。因为全国很大，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对不对？比如北京，你烤鸭可以上。对，老字号，看它的历史，看它的影响。
那就是，就比方我是那个山西人，就像山西的面食是很出名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汇总一下山西的那种面食这种？
山西面是第二批爆了，教授们也专家们也通过了，到部长那给砍掉了，但将来会上的，我想将来会上的。我电话是135-2236，135-2236-5501，135-2236-5501。就是你一般的小吃不行，但你在天津或者在你区里那没问题，拿到全国一定得有重大的影响。比如山东最近报了两个，一个叫德州扒鸡，一个叫龙口粉丝，这两个专家都通过了，部长给砍掉了。但我想这两个早晚能上，但目前还有困难。是是，他要保密你就不好报了，你的文本上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那你就得等待等待。
行不行，那个教授能不能透露一点，那个他那什么那个山西面点为什么没通过呀，能不能透露点？
哎呀，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关于饮食文化，有的个别专家认为饮食文化不是非物质文化，不应该报，但实际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对，但是呢有的领导就这么听了，所以现在有点受影响，但是今年上了几个，那就是等于试探性的，比如北京烤鸭上了，比如说哪上了，那下一次对呀、啊，没问题，但是呢就说试探性的，如果说这次报成功了，下次就多点了，就该上了，大概这么个样，有个过程吧，别着急。没有了，好。
谢谢宋导。
好。
您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
常感谢宋老，那个也感谢咱们在座的这各位。那咱们现在就散会。